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25号，公元2011年3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瓤塘县发生和平示威，多人遭捕。西藏德格县藏人公开张贴西藏自由传单。西藏人民议会与内阁正式设立修宪草拟小组。冈巴巴仁波切呼吁藏人主动承担政治责任。西藏各界对日本地震灾害表达同情和支援。袁宏斌记录藏人流亡史新书在台湾出版。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西藏安多阿坝州阿坝县境内近日先后发生僧人自焚与民众抗议活动后，本月23号，阿坝州瓤塘县境内又有上百名藏人发起了和平抗暴活动，导致很多藏人遭到中共军警的毒打和拘捕。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哥德寺僧人次仁向本台介绍说：“
看上你这穷山顶上躺中，难得想写电脑落了，就这个你送给你们得了的，没结果就给你难得想给他冲冲。”
西藏安多阿坝州瓤塘县纳姆达乡的上百名藏人于本月23号下午4点多钟高呼“西藏要自由，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重获独立”等口号，在纳姆达乡街道展开了为时3个钟头的和平游行活动。但是随即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并拘捕了8名藏人，其中已经得知的包括纳木乡现年40岁的教师白阔、35岁的藏人多杰、35岁的阿多、28岁的韦泽多吉。次仁还表示，截至本月28号，纳木达乡依然处于当局的严密管控中，中共公安正在追查这次示威活动的参与藏人。此外，阿坝县哥德寺20多岁的僧人丹尊于本月25号半夜12点钟在其僧舍中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截至本月27号还没有被释放。据介绍，本月24号，中共当局在西藏安多阿坝县塔瓦上下2村中召开会议时，要求当地村民必须监视哥德寺。当时中共当局表示，民众千万不能参与任何示威活动，国家一向对民众提供各种援助，未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援助，因此民众应该同政府合作清理在哥德寺中设有的专门策划自焚事件的组织。本月26号，塔瓦村民众被迫到哥德寺进行所谓的监视后，当天晚上中国当局向每位藏人发放了30元人民币，并进行拍照和录像。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西藏抗区德格县的3名藏人于近期在当地街道上张贴了西藏自由传单。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伦塔钦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抗区德格县扎阔嘎玉村的3名青年藏人于本月6号在当地街道上张贴了很多写有西藏要自由，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署名传单后迅速逃离。中国当局已对这3名藏人下达了通缉令。张贴西藏自由传单的3名藏人分别是25岁的次仁吉波、33岁的强布木柱和30岁的洛桑图丹。这3名藏人也曾参与过2008年西藏和平抗暴运动。格西莫伦塔钦表示，
次仁吉波给派上把当了，强布木柱给军区莫加来的人之中干下去呢，怎么进得下？你讲没给？
中国当局未能抓捕上述3名藏人后，强行拘捕了次仁杰波的父亲桑巴和强布木柱的弟弟莫贾，并对3名藏人的家庭每户处以20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按照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就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内容制定的决议案，正式设立了修宪草拟小组。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次仁向本台介绍说，
大林地的陆军的天白旗就会说全部是主要的算账操作训练接恩地刚班的刚能提不什么事那班的实力刚能
正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改变，修宪草拟小组成员包括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次仁、副议长加智卓玛、前任议长班木炯乃、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木庆和教育部部长托颠隆日。班木次仁说，修宪草拟小组成员与今天29号上午聚会开始就如何撰写报告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班木次仁说，
但他初中给两个地卡最高的差别呢，他真的是被在主席问出卡最差别呢。
修宪草拟小组的报告尽快在4月11号前完成，并上交议会秘书处后迅速散发给民众。届时民众应该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和建议极为重要。5月份将召开第2次西藏全国大会，主要讨论履行达赖喇嘛致函内容专门小组的规划报告。随后由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将召开增设会议作出决定。
第一节里啊，把你追逐跑了吗？错级这里面该就是点没撇过呀。
班木次仁还表示，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成员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于今天29号下午召开会议，指定第2次西藏全国大会的与会人员。据了解，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于本月25号制定的决议案，共分为4项内容，分别是：第一，为了履行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和有关研教内容，成立由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共同组成的修宪草拟小组；第二，修宪草拟小组应该按照履行达赖喇嘛致函专门小组的规划报告和议会议员的建议，并同有关法律专家进行协商后，在4月11号之前向议会秘书处呈交修宪草拟小组的报告；第三，今年5月份的第3周之前召开第2次西藏全国大会；第四，完成上述工作事宜后，在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任职期内做出最终决定。此外，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康区议员乌坚朵基因为无法接受达赖喇嘛尊者退休决定，并反对议会讨论达赖喇嘛致函内容，向议会秘书处呈交了请辞报告。之后，议会方面决定，曾在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康区议员选举中排名11位的赵沃茨丹女士，从昨天开始正式接任为西藏康区议员。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昨天28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藏人开始演说时，引述达赖喇嘛尊者退出政坛的决定，呼吁藏人从现在开始主动承担起政治责任，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昨天上午，噶玛巴仁波切在新德里洛黑尼西藏青年之家大厅向聚集的300多名藏人传授6字大明咒，并开始教言，指出年轻藏人对于50年前老一辈藏人的艰苦奋斗要懂得知恩图报，并发扬他们的精神，特别是要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政教事业和促进世界和平在全球做出的伟大业绩。噶玛巴仁波切表示，现在达赖喇嘛尊者指引民主之路，将权责交予西藏人民来承担和管理，并给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我们必须要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增进信心，提高悟性极为重要。噶玛巴仁波切强调，现在西藏处于严重局势的关键之际，保护西藏传统宗教文化和语言关系到西藏的生死存亡，因此呼吁藏人团结一致，重视本民族宗教文化和语言。噶玛巴仁波切说，藏人的特性主要是以西藏的语言和其独特的宗教与文化而定，我们藏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等于是灭亡，也失去了作为藏人的所有象征特性。噶玛巴仁波切还呼吁藏人在日常生活中履行达赖喇嘛尊者的珍贵言教。通过传法，噶玛巴仁波切开始说，佛法教义主要倡导人们要调伏内心，以慈悲关爱的心普济众生。 请继续收听新闻。本月11号在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和海啸灾难后，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向日本灾区提供各种援助之际，居住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也以各种方式对日本灾区表达了同情和支援。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于今天2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为了表达对日本地震海啸灾难的同情和支持，该组织于本月13号在达伦斯拉大成经院中进行供佛活动，随后于本月15号和16号同部分日本志愿者在买路港吉街道进行募款活动。该组织秘书长康拉姆在宣读新闻稿时指出，
现在英国的亲本气质尊重他们
今天将通过风马支援组织的账号，以日本首相管制人的名义向日本灾民捐赠这次募款活动所得到的资金117000印度卢比和慰问函。虽然筹资金额很小，但它代表着普通民众对日本地震灾害的人道援助，并坚信勤劳勇敢的日本民众能够战胜这次灾难。此外，位于西藏安多黄南州龙武寺500多名僧众也于本月18号在寺院中点燃上万盏酥油灯，念诵佛教经文，为日本地震灾难进行了祈祷。另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和日本佛僧协会于本月26号在位于首都东京的护国寺中举行祈福法会，日本和西藏佛教僧侣为首的约150名民众参加了法会，共同念诵佛教心经，为地震海啸死难者和受灾民众进行了祈祷。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拉波措过在法会上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在达伦斯拉亲自为日本地震海啸进行祈福，并指示各寺院为日本地震灾害念诵十万次心经，还向民众散发了达赖喇嘛尊者讲授佛教心经的录影光碟。日本护国寺首席住持冈本表示，我们非常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在达伦斯拉为日本地震海啸灾难进行祈祷。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澳洲的中国著名流亡作家、法学家袁宏斌的新书《翻越喜马拉雅，通向苍穹之巅》本周一28号在台湾正式出版。据台湾媒体消息，在台很多教授、学者等参加了袁宏斌的新书发布会。袁宏斌表示，不是他的文章感动人，是藏人的良知，关心一个被伤害的民族未来的命运，这点令人感动。他说，为了追求心灵的自由，达赖喇嘛尊者选择了流亡之路。袁宏斌认为，东方现在需要自由来解救，但是西方世界需要解救自由。袁宏斌说，现在是心灵背叛的年代，他深信藏传佛教是拯救人类心灵的途径之一，他亲眼看到中共是如何迫害西藏、蒙古到台湾，因此自由是他的宗教信仰，也是他的目标。翻越喜马拉雅，通向苍穹之巅新书是作家袁宏斌访谈了数十位流亡藏人的心路历程。该书以达赖喇嘛尊者引领80000藏人翻越喜马拉雅为线索，从哲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各方面做披露，书中有着唯美纯情的浪漫描述，也对中共暴政在西藏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战略等方面进行了描述。袁宏斌强调，即使达赖喇嘛尊者退位，藏人依旧会为自由独立而奋斗，但是台湾政治人物却始终不敢正视敏感的独立问题。他说，西藏流亡政府能做的，台湾政府却不能。在目前看来，台湾实现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五世达赖喇嘛不仅统一了西藏，而且从政治、文化、医学、历史等各方面为西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同时还是西藏和蒙古两族共同带风的领袖。当时蒙古首领的任命多由达赖喇嘛接文，甚至满清在孝刊卡尔喀来使时也以有无达赖喇嘛的接文为准。直到1680年，康熙不满达赖喇嘛与吴三桂的联系，在理藩院询问卡尔喀使者没有达赖喇嘛的接吻是否应该收起礼物时，康熙皇帝指示以后蒙古境务不必以达赖喇嘛之吻为据。但是有关蒙古的事务，凡接手的康熙仍不得不求助于达赖喇嘛。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欢迎您在下个星期二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